谈到日本，你会想到什么？谈到日式审美，你又会想到什么？是他们。还是他们。又或者是他们。我是老肖，今天来聊聊何谓日式审美。在日本，对女孩颜值的最高评价是什么？我想大部分人会脱口而出 Kire 或者是 Kawaii。 那这两个词究竟代表着什么呢？诸位不妨先倒杯酒坐下，一起来听几段故事。1989年1月11日的下午，新桥酒店，半个东京的记者都挤在宴会厅里，金屏风早已立好。在日本，这意味着喜讯，或者说这代表着婚讯。此刻空气中满是紧张与期待，记者们不断地调试相机，只待男女主角登场。半晌后门开了，中森明菜身着淡灰色的套装，独自一人走到屏风前，面对密密麻麻的镜头鞠了一个接近90度的躬，整整十秒钟没有抬头。起身后语气破碎地说道，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私のわがままでご迷惑をかけました。他为恋情引发的骚动道歉，为占用的公共资源道歉，甚至为不够成熟的自己而道歉，但自始至终没有提过那个未出现的男人的名字，近藤真言。15分钟的记者会，他鞠了3次躬。第二天，全日本的报纸头版都是同一张照片，明菜苍白的脸，紧抿的唇，和右眼角下那颗著名的泪痣。周刊文春写道，昭和最後の大悲劇金屏風の前で幕を下ろした。所有人都搞不懂，这位顶着亚洲 top 10 脸蛋的顶级美人怎么就为渣男混了头。其出道三年，公司社长送了他一套豪华公寓，他转头就让渣男搬了进去。男人说想在东京稳定下来，他二话不说拿出所有积蓄8000万日元，自带嫁妆。甚至那个男人说，我需要这个奖项。明菜在如日中天之际宣布退出日本春晚的红白歌会，只为成全男友。就这样，这渣男还脚踩三只船。而在金屏风事件后，他一度消失，再出现时在电视上唱难破船。其歌词写道，爱的遇难船，我是如此易碎。而那张泪光点点的脸蛋也永远成为了日式 Kile 的代表画面，破碎、清冷、高贵。11年后 Kile 还有另一种演绎。2000年12月， SMAP 演唱会，木村拓哉在未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对着直播镜头说道，今天我要结婚了。这话一出，喧闹的演唱会短暂沉寂后爆发出海啸般的声浪，哭泣、谩骂、愤怒。毕竟这位国民男神的结婚对象是那位奇力张扬的工藤静香，而这位女主角面对全民声讨同样不管不顾。甚至风波最大的时候，狗仔队拍到他抱着冲浪板去海边，照片里他全身小麦色，露出一排牙齿，丝毫不在乎日式传统的雪肤审美和笑不露齿。后续开画展、发唱片、玩冲浪，甚至媒体弄了个全日本女性讨厌女星排行榜，静香常年登顶。但他还是该咋就咋，实在被骂烦了，人家就回一句，見て、私は幸せですよ。老娘才不管那些，烈焰红唇，有颜任性。毕竟人家除了全日本女性讨厌女星排行榜登顶外，在另一份男星喜爱奇丽美人榜排行中，这姐姐也是榜单常客。没办法，这脸蛋儿、这气质，你看你也迷糊。所以啊，诸位看看，在那个年代，奇丽美人 就是日式王道审美。但有意思的是，当时代的日历从昭和翻到平成后，齐丽好像一瞬间成了神坛之上的人物。日常生活中，除了那啥的封面外，大家不太敢用这词了，毕竟这玩意儿九份天注定，没法靠打拼。而新时代的日本女性审美叫做卡哇伊，这词源自卡哇优西，原意是可怜的，让人心疼的，最近这30年才逐步引申为可爱。有意思的是，这词可以无关容貌，无关谈吐，甚至无关人物。毕竟在日本，你可以称赞一个婴儿、一个玩具、一头圆滚滚的水豚，甚至一个萌萌的杯子卡哇伊。至于限定到女孩上，软糯的语气，说话是微微上扬的尾音，略显笨拙的动作，这些通通都是卡哇伊。而新时代的日本女性卡哇伊大成者，无疑是接下来这两位了。2002年，石原以发掘艺人出道，但如果有暴露年龄的观众和我一样，看过石原早期的作品，应该还记得，这姑娘称号经过三几条，分别是刚出道的邻家村妹，中途的笨蛋美人，以及大成状态的可爱小恶魔。而让她成为国民偶像的，自然是2014年那部《失恋巧克力职人》，剧中的她的人设是个小恶魔，周旋于男人之间，一颦一笑撩拨心弦。最开始，这个笨蛋美人怎么都弄不出那种茶里茶气的魅惑感，于是姑娘收工后把自己关起来，对着一面大镜子练习怎么用可爱的表情吃巧克力棒，眼神要眯到什么程度才够媚而不俗，笑的时候嘴角是往上勾还是往两边拉。结果这个剧播到中段，收视率没爆，但有一件事变得不对劲，便利店里的 NONO、 AR、 VV 各种美妆杂志销量暴增，不是因为剧情，而是因为石原里美在剧里涂了一支口红，太纯、太欲、太撩。甚至直到今天，我想大概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那个剧情了，但几乎所有的日本女性都会记得石原那张标志性的恶魔系可爱笑容。这个事儿最后火到什么程度呢？有次上综艺，主持人让他现场教石原里美咬唇妆，他边画边讲解哪个部位要晕染，哪个部位要留白，三两笔折腾完后，对着镜头那么一笑，观众形容当时心都要化了。最后这姑娘教会了全日本女生一件事，可爱是门学问，是可学习可复制的。而且你别听男人嘴上说什么不喜欢茶的，真到了现实里，哥哥好，哥哥壮，哥哥全场最棒棒。这套下来，王石75了，也爱吃红烧肉。从此石原里美成了一个形容词，女孩们学她的妆容叫里美妆，学她的穿搭叫里美风。这种卡哇伊是那种我知道我这样很可爱，并且我知道怎么让你觉得可爱。而另一位卡哇伊大成者自然是国民老婆 Gaki 了。2006年格力高 Pocky 拍摄新广告，一位新人女孩用着日式女孩招牌的空气刘海，全程笑颜蹦蹦跳跳，你说她好看吗？至少在日语不算是典型的美人。你说她身材好吗？这话我这老粉丝都夸不出口。你说她气质好吗？至少在当年也不出众。但这都不重要，因为那份治愈性的卡哇伊笑容本身就足够了。甚至到了后来，日本人给这个笑容取了个专有名词 Gaki Smile， 这词的意思就是干净、单纯、无攻击式的日式笑容典范。十年后陶齿播出，一开始谁都没觉得这句会爆，直到那支舞出来，宽松的居家服，笨拙的动作，毫无侵略的笑，没有一个镜头在展示美，但你就是忍不住跟着笑。然后事情开始变得很魔幻，日本公司年会跳，学校社团跳，电视台主播下了班也跳，甚至警察局、医院、综艺节目都在跳。综上，在日本 Kile 可以是清冷破碎，也可以是张扬大方，卡哇伊可以是傲娇恶魔，也可以是邻家无害。这些元素构成了日本的偏软、偏柔、偏女性的一面。但一个国家的复杂程度从不只有一面。那接下来的日系审美，咱们不妨看看老爷们看的玩意，且暂时离开那些温柔治愈的日常，去看看另一个世界里，在那里的少年如何热血咆哮，成 成年人又如何的一地鸡毛后说出那句日语最高频词汇之大丈夫。日式热血漫的鼻祖是什么？我翻遍多方资料极难考证，但若以我个人的阅读来界定的话，其答案有且只有一个，1970年明日之丈放出的主角最后一话，全篇没有胜负，没有奖杯，甚至没有台词，只有一个画面，拳击台角落，主角矢吹丈坐在凳子上，身体前倾，双手自然垂下，他刚刚打完人生最后一场比赛，但他永远无法得知结果是什么了。镜头拉近，满头白发，那不是灯光效果，也不是象征手法，而是他真的燃尽了。于是日本漫画史上最著名的一句旁白出现了，真っ白に燃え尽きた，无以燃尽，仅剩余晖。而这句话也奠定了后续日本热血漫画的永恒基调，不念前尘，不许未来，此刻应燃尽。多年后，尾田荣一郎在海贼王空岛篇中连续3天住在工作室，其助手关切地询问森塞，这段敲响黄金钟有必要花那么多页吗？是否会拖节奏呢？尾田回答，400年前罗兰度和卡尔加拉约定要再次敲响黄金钟，结果错过了，一个被处死，一个至死守着诺言。而现在路飞他们做的事不是闯关，是赴一场400年前的约，赴约怎么能赶时间呢？最后成稿，从路飞举起黄金柱到终生穿越云层响彻天际，一连几页没有台词，只有一个拟音字，咚，最后一格占满整页。那年夏天，无数少年合上漫画，耳朵里嗡嗡作响。同一时间段，日本另一部国民级作品正在播出，北の国から。如果说热血漫讲的是少年如何燃尽，那这部剧讲的是另一件事，燃尽后该怎么办。这里的主角不是天才，不是英雄，只是一个被东京淘汰的中年男人，带着孩子逃到了北海道的乡下。他没有逆袭，没有翻身，只是活下来，而活下来本身就能带给人力量。这部剧从1981年拍到了2002年，跨越日本经济泡沫的全部周期。早期观众看他还带着点城里人俯视乡下的田园牧歌，而等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人再看他已悄然平视，而当年的无病呻吟此刻成了生活共鸣。因为现实世界里越来越多人发现，不是每个人都能永远热血，甚至很多事儿，即便有热血也无法解决，比如生活。于是我们看到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日本最燃的少年作品和日本最温吞的生活剧几乎在同一代人心里共存。你一边看《海贼王》里路飞为了伙伴赌上性命，一边在深夜看深夜食堂里一个中年人因为失业点了一份猫饭。深夜食堂的原作者安倍夜郎在访谈中明确说过，这个故事的初衷不是要治愈谁，只是记录他在年轻时在新宿一带长期观察到的真实景象。所以这部剧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从不解决问题，问题永远在那儿，但它反复告诉你一件事，大丈夫，就算生活有问题，日子也能过下去。这种躺平认命的价值观几乎是热血漫的直接对立面。甚至你若再把镜头往后推一点，进入平成末期，这种反差被拍得越来越清楚。孤独的美食家2012年开播时没人觉得他会火，一个中年男人下班吃饭，没有冲突，没有反转，没有成长线，甚至都没有剧情，但他偏偏越拍越多季。松重峰后来在节目里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这部剧不是治愈观众，是在替他们承认现实。承认什么？承认人生可能没有所谓的主线，承认你不必成为主角，承认你也许就那样一天一天过下去。这不是失败叙事，是接受叙事。如果说热血作品里的经典台词是妈倒哇得奈，那成人世界里反复出现的是 妈、伊卡、小阿奶，以及日本人日常说的最高频词汇，大概就有意思吧。到这里你会发现，日式审美有了新的元素，它不再执着于结局的圆满，甚至主动告诉你，不圆满才是常态。但即便不圆满，也没有关系，生活依旧可以继续。于是你可以看到，日本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都是不圆满结局。东京爱情故事里，错过就是结局。海女里，女主没有成为顶级偶像。胜者即正义里，赢了官司的人也未必快乐。这不是编剧进化了，故意玩什么反套路，而是日本创作者在时代里发现，热血可以有，但如果失败始终伴随人生，那坦然接受，说句大丈夫也不丢人。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日常的场景。在日本生活过的朋友都知道，日本很多的拉面店会专门摆一个书架，上面铺满漫画，其大多是那些耳熟能详的热血漫，诸如火影、海贼、悠悠白书、灌篮高手、足球小将。而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店里会高频出现一个场景，一位大叔，一碗拉面，一杯啤酒，一本漫画。拉面是生活的平淡，漫画是热血的延续，而饮进那杯酒后，所有的职场操蛋、生活疲惫、家庭琐碎，都会在出门后化成那句日本人说的最多的那句话，大丈夫。是啊，回家睡一觉，一觉醒来又是这操蛋的人间，也挺好。而热血和大丈夫，一个写在少年漫的扉页上，一个刻进生活的日常里。社交媒体上有个经久不衰的问题，有哪些照片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日本？最开始人们晒东京塔、晒富士山、晒福建大河，到后来大家晒的是某个雪地、某条街道、某个河流，甚至完全无人的小乡村。但仅凭氛围感，大家就知道，这大概就是日本。但如果你打开各种美图软件，看看他们预设的日式滤镜究竟是什么呢？无非是饱和度往下压，对比度往里收，高光打散，偶尔再故意弄点虚焦和噪点。如果拍街道景观，那画面要冷一点，克制一下。如果拍人物情绪，不妨画面柔一点，温情一下。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何谓日式审美？若按照我原本的内容大纲，这里还要写枯山水和侘寂文化，甚至可以再聊聊黑川雅治先生总结的微、病、气、兼、密、素、假、破，日本八大审美意识。但此刻我觉得这篇内容应该到此打住，不求全，不求多，不求满，甚至别太左，也别太右，就停在这里。
Yes, I'm lonely city bird.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